好，我们今天是继续利未记关于洁净跟不洁净的这个条例。从这些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我们可以看见，在以色列百姓日常的生活中，他们所有的事情都是被放在宗教的观点之下。所以上次我们看到是关于食物这方面，今天我们是看到关于妇人生产这方面。所有神百姓的生活都是在与神立约的关系之下，换句话说，神拯救以色列，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以至于他们生活的每一方面，即使是生活非常细微的细节，也都是应当被神的旨意所管理。也就是说，他们做神的百姓，神是他们的君王，这个君王是很实际，在他们每一天生活的所有的细节当中，都来管理他们的生活，来指引他们。他们也必须按着神给他们的命令、神的旨意、神的诫命，去遵循神的话，接受神的治理。我们去遵循神的话，乃是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治理。这不仅是对旧约百姓是如此，对我们今天的新约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这一连串关于洁净的条例，实在是提醒我们，我们生活没有一方面是可以忽略的，是可以不去遵循神的旨意。不是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生命的主，不是大事我们来求问神，小事我们自己做主。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在神君王的治理之下，所以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放在与神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观点之下，我们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照着去行。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一章第十二章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结构，这个基本的结构在接下来第十三到十四章还有第十五章是重复的出现。论到关于生产，妇人生产的不洁净，首先是说明这个不洁净的时期有多长，然后就说明怎么样可以得着洁净的条例。接下来就做了一个摘要，说明这就是妇人生产不洁净律法的规定啊，洁净关于怎么样这个不洁净跟洁净的这两方面的规定。但是呢，在第十二章最后也对穷人，对于经济上穷困的人，神的怜悯给他们一个特别的一个特例。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会看到接下来讲到关于大麻风病和关于这个身体的分泌啊，无论是妇人的月经，或者是妇人的月经，或者是男人的这个遗精等等，这些都是身体的分泌啊。关于这方面也是一样，这个律法书都用第十二章相同的基本结构来谈论这些方面的洁净跟不洁净。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妇人生产，在按照这里立位记神的规定，当妇人生儿生女的时候，乃是不洁净的。因此这里首先说明生男孩不洁净的时间有多长。如果有妇人她生了男孩，首先她不洁净七天，也就是说生完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有七天是不洁净的， 但是因为是生男孩，所以第八天要给孩子行割礼，这是神跟亚伯罕立约的时候，把割礼这个外在的记号赐给亚伯罕跟他的后裔作为立约的记号。但是我们已经说了，其实所有圣经旧约各样的礼仪都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仪式，都是指向更深的内在的，具有内在的意义，就是说更深的属灵的意义。好，所以生了男孩七天不洁净，第八天给婴孩行割礼，但是七天之后，第八天行完割礼还要再加有33天的不洁净，所以加起来七天加33，一共是40天的不洁净。如果生了男孩，妇人有40天是不洁净的。如果是生女孩，首先是要2个7天的不洁净，也就是14天的不洁净。14天的不洁净之后，还有66天的不洁净，还要在家中有66天的不洁净，加在一起呢，就是80天的不洁净。所以我们就看到生男孩一共有70天不洁净啊，对不起，有40天不洁净，但是生女孩是加倍，这个不洁净的时间延长一倍，一共有80天的不洁净。但是我想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会产生一些困惑，主要的从这样的一个不洁净的规定就会让我们有两方面的困惑。第一方面的困惑就是，为什么一个妇人生产会使她成为不洁净呢？为什么一个妇女一个母亲生产反而导致她成为不洁净呢？首先我们要看，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同时神祝福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儿女其实是神的祝福，因此生小孩乃是被神祝福的，是神创造的计划之一部分，这是神创造的计划的一部分。同时我们看见在旧约中，妇人不能生育被看为是最大的不幸。我们看到在旧约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然后以撒的妻子这个利百加不能生育，但是以撒为他祷告，他就怀了双胞胎。后来拉结也是不能生育等等，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不能生育，参孙的母亲也是不能生育等等，甚至慈禧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特别是犹太人这个立约的团体的社会当中，妇人不能够生育是被看为最大的不幸，而儿女众多则被看为是从神而来的赐福。如果有许多的儿女，那么这是蒙神赐福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第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儿女被比喻成好像勇士手中的剑，而剑带充满的人乃是有福的，所以就是儿女众多，这是一个福气。128篇也是说到，凡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他怎么样蒙神赐福呢？他要吃他劳碌得来的，他要享福，事情顺利。但同时他的妻子在他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他的儿女围绕他的桌子 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要这样蒙福。所以生育儿女其实是神创造的计划的一部分，而且儿女众多被看为是从神而来的赐福。因此小孩子的出生对每个家庭甚至对周围的邻舍来说都是一件欢乐的事。但是妇人生产是不洁净的，肯定不是因为生小孩这件事本身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已经说了，因为这本生育儿女是神创造的计划一部分，因此生小孩这件事本身绝对不是不洁净。但是妇人生产为什么会使她不洁净呢？我们从经文本身来看，在经文的第二节和第五节，我们看到说妇人这个不洁净，在第二节说是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五节也是说她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指的都是一样，都是讲到月经的污秽，也就是说妇女每个月都是按时会有这个月经的流血。那在这里就是提到这个月经的流血是污秽不洁净的。当然这个我们讲到第十五章我们会再进一步说明关于这一方面。所以从第二节第五节提到这个不洁净是正如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然后第四节第五节跟第七节三次提到生产的出血产血。我们看到第四节说到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然后第五节也是说到在产血不洁之中，然后第七节他的祭司为他赎罪，他的血源这个或者是说他的流血flow of blood， okay， 当然直接翻译是 fountain of blood，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和本把它翻成血源，但是所指的是产后这个产血的流出来。因此我们从这个经文本身所论到关于这个不洁净是跟月经的不洁净是一样的，也提到关于生产的流血。所以为什么妇人生产会使她不洁净呢？是因为产褥的排泄物，也就是产后这个产褥的排泄物，因为产后的这个排泄物包括破碎的组织，包括分泌的粘液还有血等等，这一些分泌物就使这个妇人不洁净。因此妇人生产之后通常这个产褥排泄物第一个阶段是类似月经，是好像类似月经的流血，颜色是红的，然后逐渐转为褐色，最后变为苍白，就是没有颜色。而这样的流出物是可以持续几个礼拜，因此妇人生产就成为不洁净，乃是因为产后的流出物使得生产的妇女不洁净。但是另外一个让我们觉得困惑的问题，为什么生女孩比生男孩不洁净的时期要长一倍呢？有很多圣经学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甚至有些人是用利未记第27章这个赎银，男孩子的赎银要付出比较高的赎价，女孩子的赎银呢付这个价钱定的比较低。但是其实这些都还有各种的圣经学者提出的理由 但是都是不能够令人信服。原因是在这里经文本身没有提供任何的解释，所以虽然圣经学者提出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都不能够叫人心服。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第四节，生产的妇女在不洁净的时期，她们不可以摸圣物，也不可以进入圣所。生产的妇女既然是成为不洁净，而且律法也规定了生男孩不洁净有40天，生女孩不洁净有80天，所以在这个不洁净的期间，这个不洁净的产妇不能够摸圣物，换句话说不可以跟圣洁的领域有接触，不可以摸圣物，不可以跟圣洁的领域有接触。我们在讲第十一章，我们已经说了，凡是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动物或者不洁净的尸体，碰到任何东西，就会使那个东西也成为不洁净。所以这个不洁净是有污染，是会接触传染的。因此，妇人生产不洁净的期间，不可以跟圣洁的领域有任何的接触，不可以摸圣物。不但不可以摸圣物，这里还说是不可以进入圣所。妇人在生产的不洁净期间不能够进入圣所，在当时当然就是会幕，后来所罗门建造了圣殿就是圣殿。所以生产的妇女在不洁净的期间不能进入圣所，这就显明了不洁净真正的性质，不洁净和神的圣洁是不能共存的。不洁净的人不能进入圣所，这就显明了不洁净真正的性质，不洁净跟神的圣洁是不能够共存的。所以不洁净的产妇就被禁止，不能够到神的圣所，被排除在来到神的圣所参与神百姓的敬拜，也就是在这个不洁净的期间不能到神的圣所，不能够和其他神的百姓一起来敬拜神。这是关于生产不洁净的情况和规定。但是呢，接下来这个律法就提供了怎么样在礼仪上可以使不洁净的妇人能够得到洁净。当这个生产的妇人满了洁净的日子，也就是说生男孩40天之后，生女孩80天之后，满了洁净的日子，律法提供一个得洁净的条例，无论是男孩女孩。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生男孩生女孩是其实不是因为男孩跟女孩是不平等的，所以呢这个女孩生女孩不洁净的时间要更长一点。因为从这个洁净的条例看，不论是生男孩女孩，洁净的条例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妇人在满了洁净的日子之后，要带一只1岁的羊羔来作为燔祭，同时带一只雏鸽或者是一只斑鸠作为赎罪祭，把这个燔祭跟赎罪祭带到会幕的门口交给祭司，然后祭司就为他献上这个燔祭跟赎罪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献祭，然后为他赎罪，这样他就可以从他残血的不洁净中得洁净。所以他的残血生产的流血带来的不洁净就可以得到洁净。但是这里祭司为他献 燔祭跟赎罪祭，这里说到为他赎罪。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生孩子本身并不是犯罪，这其实是神创造的计划的一部分，而且是神的祝福。那么这个赎罪我们等等就会来说明哈，为什么同时要献燔祭和赎罪祭，来使他从残血的不洁净中得洁净。首先我们来看燔祭，燔祭是把这个祭物这个献祭的牲畜整只都在祭坛上焚烧，所以这个产妇得洁净之后，她向神献上燔祭，来表达她对神的感谢，因为神拯救她脱离生产的危险。我们晓得在古代生产是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许多时候，譬如说拉结生便雅悯的时候就难产，他就死了。譬如说以利的一个媳妇，她听见她的公公跟她的丈夫都死了，她那时候怀孕，她就屈身就生产，但是然后呢她也是一样难产就死了。那我想我们至少我这一辈像我们父母比较 早的时代，不像现在因为科学发达各方面还可以剖腹产，所以以前其实经常在生产的时候，这个母亲跟这个胎儿其实都是面对各样的生命的危险。所以献上燔祭表达他对神的感谢，神拯救他脱离生产的危险，同时献上燔祭也是表达一个更新奉献自己的生命，再一次更新来奉献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因为神拯救他脱离生产的危险，所以再一次更新在神面前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但是同时还要献赎罪祭，赎罪祭就是为这个生产的不洁净而献的，同时也是为他不知道的罪 unconscious sins， 也是为他不知道的罪而献这个赎罪祭。那等等我们会讲到不洁净的概念在旧约中其实跟罪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呢赎罪祭是为不洁净而献的，也是为他不知道的罪而献。所以祭司为他献赎罪祭和燔祭是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这样子他可以从他残血的不洁净中以及罪中能够得洁净。所以接下来摩西或者神就对摩西把这个条例做一个摘要，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但是最后也针对穷人提供了一个怜悯的一个特例，如果是穷人没有能力献一只羊羔来做燔祭，那么他就可以献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一只做燔祭，一只做赎罪祭。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其实本身内容是很简单很直接，但是我们知道这里还是给我们启示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首先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在神的律法之下，所有的东西都被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圣洁的，一类是不圣洁的。那我们还是重复，一再的重复，圣洁的表示这个东西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所以在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圣洁的，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做日常，也不可以给任何人用。那么祭司是圣洁的，因为祭司也是被分别出来在会幕 来服侍神，也来做神和百姓的中保。所以所有的东西只有两大类，一类是圣洁的，一类是不圣洁的。但是在律法当中，从宗教礼仪这方面来看，还有洁净跟不洁净这样的一个区分。从宗教的礼仪来看，像我们今天讲到的妇女生产，这是生产之后在产血的这个时期是不洁净的，但是借着律法所规定的洁净的条例，它就可以成为洁净。所以我们看到从宗教礼仪来讲，有洁净跟不洁净两方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分。那我们上次也说到了，洁净跟圣洁这两个概念虽然是不完全一样，但是彼此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什么是关于洁净？那就是当进入与神的圣洁这个领域来接触，那么人必须要先满足在礼仪上的洁净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人要进入跟神的圣洁的领域接触的时候，必须要先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是洁净的，必须要满足这个礼仪上洁净的状态。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在西乃山，当耶和华要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直接向他们显现他的荣耀，他吩咐摩西，百姓需要洗衣服，要把自己分别为圣。这个洗衣服就是一个礼仪上的洁净，同时也不可亲近女人。讲到第十五章我们会讲到，男女交合也是不洁净的，所以呢不可以亲近女人，要把衣服洗干净，这都是一个礼仪上的洁净，来预备好可以来领受神直接把他的荣耀向他们显明出来。所以神也规定在西乃山的四周要画了界限，没有人可以跨越这个界限，因为神是圣洁的，任何人跨越这个界限要用剑或者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不可以去触摸这个人，他既然已经跨越进去了，就用剑射死他或者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这个就是要跟神的圣洁这个领域接触的时候，必须首先要满足这个洁净的状态。所以其实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看到有荆棘被火燃烧却没有被烧毁，他想要过去看这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从荆棘里就有声音对他说，这是圣地，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其实这也是一种礼仪上的洁净。所以礼仪上的不洁净就使一个人禁止到神面前来，禁止到神的圣所，以至于被排除在来到神的圣所参与神百姓的敬拜。那我们已经说了，神的圣洁跟不洁净乃是不能够并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洁净的人被禁止不可以到神面前来。但同时我们也看见不洁净是会传染的，所以残血不洁净的妇人不可以摸圣物。但是在摩西律法的这些律例当中，也给予一些得使人得洁净的条例的规定，所有不洁净的人或者不洁净的东西，可以借着这些使人得洁净的条例而成为洁净。本来是不圣洁的，但是按照律法所规定的得洁净的条例去行， 就可以使这个不圣洁可以除去而成为圣洁。但是我们已经说了，在旧约里面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概念其实都是指向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上次提到洁净的概念被提升到一个道德的层面，也就是要活出一个在道德上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照样不洁净的概念在旧约中也被认为是跟罪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民数记第八章，摩西和亚伦要为利未人行这个洁净的礼仪，因为利未人被分别出来取代所有头生的儿子。出埃及的时候，神击杀所有头生的埃及的儿子和牲畜，因此以色列百姓当中所有头生的儿子跟牲畜都是归耶和华。那么必须要把这个头生的人或牲畜，如果是牲畜就必须献祭献给耶和华，如果是人就必须把它赎出来。所以这所有的头生的儿子也是要借着献祭把儿子赎出来，但是利未人就是来赎这些头生的儿子。利未人被归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在会幕来侍奉耶和华。所以呢，利未人是来辅助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来服侍侍奉耶和华，因此他们需要首先被洁净。因此在民数记的第八章就来为利未人行这个使他们洁净的礼仪。所以在第八章的第二十一节说到为他们行这个洁净的礼仪，于是利未人他们洁净他们自己，除去他们的罪，洗了衣服，亚伦就把这个祭物当作摇祭奉到耶和华面前，来为他们赎罪，洁净他们。所以这里很清楚，这个洁净的为利未人行这个洁净的礼仪，不仅是一个礼仪上的，同时也是为他们赎罪。利未人洁净自己，而且是除了罪，洗净衣服，洗净衣服这就是一个洁净礼仪，还要献祭。亚伦就把这个献祭的祭物作为摇祭奉到耶和华面前，来为他们赎罪，来使他们得洁净。所以在利未记第十二章十四章十五章这个得洁净的条例都包括要带燔祭跟赎罪祭到会幕那里来行这个得洁净的礼仪。所以也是指向不但使他们从不洁净中得洁净，并且也是为他们赎罪，使他们从罪中得洁净。这是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其实这个原则是贯穿整个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啊，都论到生产，论到大麻风，论到这个这种漏病啊，我们和本把它翻成漏病，也就是说有这种分泌物的排泄，这所有的不洁净都是向我们传递同样的真理。神他用他百姓生活中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来教导他的百姓必须洁净，然后他们才能够成为圣洁，他们能够维系他们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那在新约中我们看到关于今天这段经文也有平行的一些经文和教导。我们主耶稣出生之后，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的父母 他们是义人，是敬畏神的。所以当耶稣出生之后，他的父母完全顺服遵行律法的规定。所以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照主的律法所说的，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因此耶稣出生之后，玛利亚就按照律法的规定，不洁净四十天，满了洁净的日子，就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来遵守这个得洁净的这个条例。但是从他们所献的祭物是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父母是穷人，他们是贫穷的，没有能力献一只羊羔做燔祭，所以他们就献两只雏鸽，或者说两只斑鸠，是神给穷人的这个特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降卑，出生在马槽，而且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当然他的降卑到极点是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使徒保罗说，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的贫穷，我们属灵上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关于耶稣的父母，我们看到他们是义人，也就是说他们是敬虔的人，按照律法的规定来遵守这个洁净的条例。但是新约也很清楚地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牺牲之死，乃是为我们赎罪，不但为我们赎罪，并且把我们从罪中洗净，使我们得以成为圣洁。关于这个耶稣为我们成为这个赎罪祭，而且是把我们的罪洗净，使我们成圣，这个真理在希伯来书是讲得最清楚。希伯来书从第五章到第十章，就是清楚的来讲解耶稣他大祭司的工作，以赎罪日，利未记第十六章我们会讲到，以赎罪日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为他自己和他的本家以及全国的百姓来赎罪，用这个赎罪日大祭司赎罪的工作来指向耶稣他为大祭司，但是他不是按照律法的规定来获得这个大祭司的职位，乃是神自己拣选他，按照麦基洗德的这个体系来担任大祭司，而且是永远的祭司。他大祭司的工作不是在地上的圣所来执行，他大祭司的工作是进入天上的圣所，而且他所献的祭不是像地上的大祭司是牛羊作为祭物，他是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进入天上的至圣所来为我们献祭。所以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之死，就是为我们献上这个赎罪祭。因此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是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如果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刺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活的神吗？第九章的第23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也就是指这个会幕，是照着天上的样式，神指示摩西要照着天上的样式来建造这个会幕。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把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是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须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第十章，我们看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是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是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之死，基督借着他自己身体作为祭物进入天上的至圣所，来为我们献上了这个赎罪祭，来为我们赎罪，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也使我们从罪中被洗净，也使我们因此就被成圣，也就是说我们就被分别出来是归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这个作者他就对他的读者提出这个劝勉，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也就是因着耶稣这个牺牲之死，我们就可以有信心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因此23节就呼召他的读者说，让我们，对不起，22节，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这里他是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洗净，身体用清水 洗洁净了。所以你看到这里一再次 提到我们因着耶稣牺牲之死把我们洗净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是被洗净，我们才可能来亲近神。所以22节他说，让我们来亲近神，和合本把它翻成来到神面前，存诚实和充足的心，直接翻译是让我们来亲近神，以真挚和充足的信心来亲近神。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是已经被洗净，我们的罪得了赦免，耶稣为我们赎罪，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但是也把我们从罪中洗净，所以是具备这个洁净的这个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来亲近神。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基督他借着水，他用水 借着话语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他自己。这个基督不但是为我们作为祭物而死在祭物这个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而死在十字架上，来使我们得洁净。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进一步告诉我们说，基督他用水借着话语，这个道就是话语，来洗净他，洗净教会，使得教会成为圣洁，可以献给他自己。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乃是描述我们基督徒成圣的过程。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血被洗净，我们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已经被分别出来，我们得以成圣。但是我们的一生是在一个继续不断成圣的过程。所以以弗所书26章描述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既然从最终得洁净，得以被分别出来，我们得以成圣，我们就继续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基督牺牲的死亡使我们从最终被洗净，使我们具备资格来亲近神，但同时也使我们成圣，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自己，一方面是基督做的工作使我们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而我们因此就可以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奉献委身于神。那这样的把自己分别出来委身奉献于神，就表现在我们从里到外的顺服神，遵行神的话。那这就开始了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基督的救赎洗净我们的罪，也使我们成圣，使我们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他立约的百姓，而因此我们得以把我们自己委身奉献给神，表现在我们对神从里到外的顺服，从心里的顺服，表现在外面行为上生活上的顺服。所以这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在圣洁上继续不断的成长，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更加有能力胜过罪，也更加有能力来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已经被拯救归给神，那么我们自己呢，把自己也奉献委身给神，来顺服神。所以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开始这样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在生活中继续不断的在圣洁上来成长，我们更有能力胜过我们的罪，并且更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那这里说基督要用水来洗净教会，这个用水洗净就是我们在旧约中所看到的这个洁净的礼仪，这样的一个背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意象，一个 imagery， 是用旧约这个洁净的礼仪。所以我们看到要洗衣服，那个11章有一些这个尸体掉在这个器具上，如果是金属就要用水把它洗干净啊。这个用水洁净是旧约洁净礼仪的意象，同时也暗指向以西结书第36章第25节。在以西结书36章25节，神说前面是说到神要把被掳的百姓 归带他把他们带回迦南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神这个应许要从东西南北把他的百姓招聚回来，其实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新约。但是二十五节神应许，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然后神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所以这个以西结书说到神要，这个是，这其实就是这个新约的另一个版本。我们常常听见新约，神应许的新约是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但是这里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是关于神跟神应许以色列的新约的另一个版本啊，就是说另一个关于新约的应许。那所以这里神说他要把他的百姓洗净，要使他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最终完全的洗净，这样神就可以进一步赐给他们，使他们得到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并且把神的圣灵放在他们里面，就使他们进入这个成圣的过程。那对初期教会而言，这个洗净是内在的，也就是说初期教会就很明白这个洗净，基督要用水洗净教会所说的就是这个内在的。所以从旧约这个以西结书新约的应许，初期的教会明白这个洗净是内在的。而这个洗净，这个内在的洗净是如何发生的呢？是借着神的话而发生的。所以用水借着话语，这个洗净的发生是借着神的话，所以这个洗净的水就是神的话。在我们悔改相信的时候，神的话就洗净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是因为听见这个福音的真理或者福音的话语，我们做出悔改和相信，我们就被洗净。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对他的门徒讲论关于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在第十五章的第三节，耶稣说，现在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干净了。耶稣讲给门徒的话，因着他讲给门徒的话，门徒就被洗净了。那我们查经班在查这段经文，耶稣讲给门徒的话，包括耶稣他自己就是道，他就是话，太初有话，话就是神，话与神同在。耶稣他带来关于神最高最完全最卓越的启示，他把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耶稣的话包含他是神的自我启示，也包含耶稣的教训，包含耶稣的传道工作，以及耶稣的一生，他在地上的一生，这就是耶稣的话。门徒因着耶稣的话，他们就被洗净了，他们跟随耶稣。所以今天对我们而言，我们听见福音的真理，我们做出悔改相信的回应，我们就被洗净。但是我们被洗净，被分别出来归给神，我们就进入这个成圣的过程。在这成圣的过程中，神的话 继续的洁净我们，神的话继续的来洗净我们，我们被浸泡在神的话语中，那么神的话就修剪我们，神的话也塑造我们。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有结果子的枝子，他说我父就要把它修剪，叫它结果子更多。耶稣用水借着话语，神的话不但是我们起初我们悔改相信因着神的话得洁净，并且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也是借着神的话来洗净我们，神的话来修剪我们，神的话塑造我们，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因此基督徒成长的基础乃是神的话，这也是旧约摩西在申命记第八章告诉以色列人说，在旷野四十年，神要他们学会一件事，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今天教会其实有两样很重要的工作，一个是宣讲福音的真理，使人可以借着悔改相信被洗净，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教导神的话，使成为神百姓的人可以继续不断的被神的话来洗净，来进入这个成圣的过程，一天一天更加的远离我们的罪，更加的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也就是修剪跟塑造，修剪我们的罪可以更完全，更多更深入，不断的被除去，而我们更加的过一个顺服遵行神的话和神旨意的生活。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我很喜欢的第七节第八节，我自己差不多天天都用这两节经文来祷告，你们如果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样凡你们所愿意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么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我父就可以得荣耀，你们也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但是第七节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如果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耶稣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思所想所要全部是合乎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所愿意的，我们祈求就给我们成就，这就是我们结果子的秘诀，我们就可以活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多结果子，我们多结果子，我们的神就可以得荣耀，我们也就真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基督徒的成长基础成圣是借着神的话，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最终我们是等候将来最末了的完全成圣，将来最末了的完全成圣，或者说我们就可以永远真的全，我们真的是完全脱离罪，是永远归属于神，并且是完全过一个顺服和降服的生活。那这个最末了的成圣，也就是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就会永远脱离罪，永远脱离罪，那么我们就得以亲眼见神，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完全从里到外充分完全的得洁净得圣洁，我们可以亲眼见主， 我们现在还不能够亲眼见主，可是我们都在等候，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不断的更加的成为圣洁，等候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成圣，我们的身体可以得赎，我们可以永远脱离罪，以至于我们可以亲眼见主。所以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凡是像他有这指望的，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渴望亲眼将来主再来，我们可以得见他，凡是像他有这指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里是用洁净这个字。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可以亲眼看他。可是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正如不洁净的人是禁止到神的圣所。主若显现，我们如果有这个盼望要亲眼得见我们的主，我们就必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在启示录21章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城，21章的27节特别说明，凡是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跟虚谎的事，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所以我们如果不洁净，我们不可能亲眼见主，我们也不会在天上的圣城，我们不能进入这个天上的圣城。因此在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知道施洗约翰这个旷野的声音乃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也就是以赛亚书40章的预言，有声音在旷野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把高高低低大小的高山都把它修平。这是用古代君王出巡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古代的君王要出巡之前，他们要先把路修好，让君王可以这个有走这样修好的路出巡。所以以赛亚先知说要为主预备道路，是为耶和华，在旧约这个主是指耶和华，要把道路修平，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将要显现。但是这其实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施洗约翰是为耶稣这位弥赛亚预备道路，神的耶和华的荣耀，神的儿子，他把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启示出来，他将要开始他的传道工作。所以在耶稣开始他传道工作之前，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意思就是说预备人的心，把人心预备好了，当耶稣出来传道，人听见耶稣所传的道，就可以来相信他，悔改来相信他。因此施洗约翰传什么道呢？悔改的道，他呼召人悔改，并且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凡是愿意悔改的人就到施洗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然后就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给他们施行的悔改的洗礼。那洗礼这个字，我们今天用 baptism 这个字，洗礼这个字其实就是旧约清洗的方法之一，这个洁净的礼仪所用的一个字。这个清洗的方法其中有一种清洗的方法，就是把东西整个浸泡在水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洗礼就是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的时候就是把人浸在水里面。但是这个是用旧约洁净礼仪的字来表明 这些人既然愿意悔改，来到他那里承认他们的罪，施洗约翰借这样的洗礼来表明他们的悔改，就带来他们可以从罪中得洁净。但是这个从罪中得洁净乃是耶稣来做的工作，所以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在我以后来的那位，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施洗约翰怎么样来预备当时的百姓来迎接耶稣，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呼召他们悔改，呼召他们来悔改，转离自己的罪，转向神，并且真正的悔改一定有果子，有悔改的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换句话说，真正的悔改会带来生活的改变。但是我们很快今年四月第三个主日就是复活节。最近我是看到一个，也是一位牧师，他自己有一个网站，一天到晚送来给我们，就提到这个 Lent L-E-N-T， 我不知道怎么翻中文，红叶你会翻吗？我不知道这个 Lent 怎么翻哈，这是一个教会的传统，是从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200年开始的。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200年，教会就开始在复活节之前就分别40个小时出来悔改 Repent and spiritual devotion， 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在属灵上来默想，把自己委身等等之类的。那但是这是主后200年教会开始这样子的，来预备复活节的来到。后来就把40个小时就改成7天，就是一个礼拜。在复活节之前有7天要悔改 repent 和这个在属灵上的更新 spiritual renewal， 属灵上的更新，来预备复活节，预备自己来迎接这个受难节跟复活节。到了主后325年，又进一步把一个礼拜7天就改成40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 Ash Wednesday 开始啊，就是星期三。这个星期三叫 Ash， 就是灰，我不知道啦，灰土的灰，尘土的星期三 Ash。从 Ash Wednesday 开始，今年是3月6号，哎，40天，但是这40天是除掉主日，除掉星期天啊，所以我在我的日历上，我就从3月6号开始写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真好，真正是到我们4月21号复活节的前一天，就是40天。这个 Lent 就是来悔改和属灵上更新，来预备 prepare for Easter， 来预备我们自己，来纪念主的受难和复活。可是今天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教会的传统，我们现在教会有没有真的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继续这个传统，真的就是在预备，不但是为了受纪念主的受难跟复活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也是预备我们来迎接我们的主。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借一个希腊正教会，就这边希腊正教的教堂，哎，我们第一年借的时候，我们 U School 那个房间，他就有一个日历哈，他们的 calendar， 他们还在守的，从 Lent Ash Wednesday 开始，他们禁食的，那上面都有写每个礼拜他们禁食，他们是选一样东西禁食，这个礼拜禁食不可以吃鱼肉，不可以吃什么，他们有很特别写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就祷告 ，OK， 禁食祷告悔改，来在属灵上更新自己。来预备这个基督的纪念基督的受难跟复活。但是在彼得后书第2章，使徒保罗也给我们 一个很实际的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洁净我们自己。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1节，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这就是我们来洁净我们自己，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我们如果把做贵重的器皿给它省略掉，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也把它取掉，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就成为圣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其实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乃是神在永恒的过去为我们所定的一条路，要我们行在其上，也就是一个敬虔的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预备行活出圣洁的生活，那怎么样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圣洁？保罗说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不但我们自己要洁净自己，我们要来追求这个圣洁，我们也要一起追求。所以保罗特别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也就是说我们从负面来讲，我们必须要逃避我们 肉体的私欲，就是说我们必须不要落入这个私欲的试探当中。但是同时我们要跟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所以祷告，弟兄姊妹一起的祷告，来追求圣洁、公义、仁爱、和平，这是我们来预备自己、洁净自己。因此我们要看重不是只是个人来追求，我们也要一起来追求，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洁净我们自己，我们等候我们的主再来，因为他是洁净的，神是圣洁的，并且是 pure， 因为我们的主是洁净的。那么我们已经说了，没有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同样今天这段经文看到，不洁净的人是被禁止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正的蒙拯救的人，不能只是做过决志祷告受过洗，必须是真正进入这个成圣的过程，进入这个成圣的继续不断成长的一个圣洁。那么也就是我们在预备我们自己，洁净我们自己，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进入那完全的成圣，我们就可以亲眼见主。也就是说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复活的身体，一个新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我们永远 不会再犯罪，永远脱离罪，我们才能够亲眼见神。凡是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盼望我们真的是借着利未记这样的真理和新约平行的教导，我们能够去遵行，我们真的是活在照这样的真理来洁净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现在刚刚我已经说了，这个复活节、受难节即将来到，而教会的传统有这么好的一个传统，真的是我们可以，我们真是应该来继续这样的一个传统，来预备我们，来等候主再来，我们可以真的是得见我们的主。我想这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最深的渴慕。今天的教会，我想有这样渴慕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我们所看重的都是地面上的，生育儿女是地面上的。耶稣在最后一周 在耶路撒冷曾经跟撒都该人讲到关于复活的事，将来我们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因为生育儿女是今天这个世，在这个世界当中神的赐福，但是将来在永恒里面不需要嫁娶，也不需要再有生育。因此我们希望将来我们可以真正的预备好我们自己，能够进入神的国，能够在神的面前，在永恒当中得享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好，那我们我们来唱这个回应诗歌，请大家起立。
是的，天父，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是我们从心里面发出的呐喊。我们感谢赞美你，已经借着我们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从罪中得洁净，也使我们成圣。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身体得救之前，这一生我们是走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走在这一条更加在圣洁上成长的路径上。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洁净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洁净我们，使我们真的是预备好，我们可以得见主你的面，我们可以亲眼见你，我们可以在你的脚前俯伏敬拜，我们可以瞻仰你的荣美，我们可以在永恒中我们得享你的同在。主啊，这真的是我们最深的渴望。我自己真的是常常跟你说，主啊，你真的是来洗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进入你的殿中，天上的圣所，我们可以直接进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亲眼见你，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是我们没有能力，全是你的拯救带来的恩典，使我们可以过一个洁净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真的是需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我们需要跟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圣洁、公义、仁爱、和平。愿主你这样施恩帮助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见你的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